谢谢张牧师，因为如果我念这段的话，念错的字肯定比他更多，这里面太多字不好念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吃你的饼，喝你的杯，吃耶稣的肉，喝他的血。亲爱的主，这样子生命的连结，对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的意义是深厚的。虽然我们每个人在生命里面的经历不一样，当然我们听过，我们自己也常常的经历，也经历过你浩大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带给我们生命的转变。主，你是一位赐福我们的主，你是一位赐力量给我们的主。我们就求您让我们从历世历代被你塑造的人的生命当中也能够看到，也能够从这些人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生发对你的信心，我们也能够在凡事上成为得胜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用过河竹子来讲这篇信息，因为我小时候我是生长在一个员工宿舍的一个大社区里面，是我父亲公司的员工的宿舍，所以左邻右舍都是爸爸的同事。小时候又没有电视，所以邻居们常常聚集在一起，特别夏天的时候乘凉，这些事情现在的人都已经不知道叫什么东西了。乘凉大人就会有很多的活动，孩子们也有。我就记得大人们在乘凉的时候会下棋。在我们那个卷区里面有一个比较老的人棋下得非常好，他也很乐意教年轻人下棋，因为其他的大人都不跟他下了，下不过他。我那个时候好动，不喜欢学下棋，但是偶尔跑过去围在那边看。这个老先生教人下棋，教年轻人下棋很厉害，他一面教你一面告诉你他要干什么，然后到最后他还是会赢，摇头晃脑的告诉你他要做什么，但是到后来他还是会赢，他就是这样子来教人。我印象中有一次他在那边摇头晃脑说，过了河的竹子不同凡响。一个竹子在过河之后与过河之前，他说身价不一样了。原本只是摆在前面，好像只是一个障碍的东西在那边站着，要走也只能走一步，也不能往左，也不能往右，也不能后退。这位老先生说，但是过河之后就不一样了，就要让人刮目相看了。他摇头晃脑的说，他说特别在一盘棋杀的这个天翻地覆之后，往往是过了河的一个小竹子决定这盘棋胜利的局面。雅各在他的人生在这个时候也好像是这个样子。雅各是一个什么人？我最近也发现教会里面有一些初到教会的，所以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我们不能够老是假设坐在底下听信息的都是很熟悉圣经的。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亚伯拉罕当然是以色列的先祖，在创世纪讲到神拣选亚伯拉罕与他立约。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撒的儿子，这三个人一同被称为犹太人的先祖。所以到了摩西之后，当犹太人每次讲到耶和华的时候，就说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换句话讲，当犹太人在摩西之后回头看他们的历史的时候，这三个人很明显的是他们的榜样，也在他们的生命中似乎要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雅各在犹太人当中是非常重要的，而在他人生这一个关卡上，就好像是在过河之前的竹子，他只能往前，若是他想动的话，他只能往前，不能退后，也不能向左向右，没有任何的选择。创世纪三十章讲到他那时候离开自己的家乡，在哈兰这个地方住了20多年之后，他想回他的家乡，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想回去见他父亲的一个渴望， 不但如此，到了创世纪三十一章，我们发现他的岳父开始对他产生不友善的一些心态。所以雅各若是在他人生里面要继续往前的话，只能够往前走过这个约旦河。但是过河之后却是一个非常让他觉得害怕的场面，因为有一个敌人，却是他的哥哥以扫。而雅各这个渡河的这个经验也的确是他人生一大的转捩点。所以我们在刚才读到说，在这渡河之前，他跟神的使者之间的一些交谈产生出来，说他这个人跟人跟神较力都得胜了，而且把他的名字从雅各转变为以色列，以色列就是有一点有带着得胜者的意思。换句话，在他的人生转捩点，在他人生这一刻，在这一刹那所发生的事情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甚至于过了一千年之后，以色列有一个先知叫做何西阿，在以色列亡国之前，何西阿看以色列当时的情形跟回头看过去的历史的时候，还引用雅各这件事情。这是何西阿书十二章第三节，他说雅各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他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一千年后的先知还追溯这一段历史，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要明白这件事情对他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转捩点，我们必须先看他怎么样到河的这边来的，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必须离开家乡那么远。雅各离开家乡的原因跟背景跟与他的哥哥成仇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把经节讲给各位听，有兴趣的话你们回去看。创世纪二十五章十九节记载，以扫跟雅各的妈妈利百加生孩子的时候，发现肚子里面是双生儿，也发现这两个孩子在腹中相争，大概是打来打去踢来踢去，所以他就非常的愁烦，在祷告，耶和华就把一个意念，把一个启示给了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意思就是将来生下来这个本来做哥哥的却要服在做弟弟的之下。以扫就先生出来了，生出来之后马上生的双胞胎的第二个雅各出来的时候，他圣经上记载他抓着哥哥的脚跟，所以他们就给雅各取了这个名字。因为雅各这个字的动词的意思的话就是抓住的意思。然后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七节那里记载，以扫雅各的爸爸以撒，他喜欢以扫，以扫是一个喜爱户外活动的人，喜欢打猎，雅各是一个安静的人，常常在帐幕里面，雅各的妈妈喜欢雅各。然后有一天以扫打猎回来，看到雅各煮了一碗汤，然后以扫就说，这碗汤给我喝吧。雅各跟他哥哥说，你把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我就给你这碗汤喝。以扫就回答说，哎呀，我人都快死了，这个长子的名分算得了什么？来来来，我把我的长子名分给你吧。雅各说，你要起誓把这个长子的名分给我。我相信以扫这个大而化之的人大概觉得弟弟是开玩笑的，就起了这个誓。圣经上说，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一个大而化之的人，一个没有心机的人，弟弟的一碗喉咙汤就把长子的名分换给他了。或许以扫觉得这只是一个玩笑，我也相信雅各到后来常常提醒他的哥哥，你已经不是长子了，记得那碗汤吗？已经卖给我了。这是兄弟之间的事情还算好。创世纪二十七章记载，他们的父亲年老了，有一天想为自己的儿子们祝福，就告诉长子说，你去田间打一个美物回来煮给我吃，我好为你祝福。妈妈利百加听到了，妈妈是偏心幼儿的，就叫雅各假装以扫，然后妈妈煮了一碗好吃的东西给以撒吃，以撒吃了之后就为雅各祝福， 就将以扫当得的那份长子的福分得去了。就是这样子，雅各得到了长子的祝福，也就是这样子，雅各跟他的哥哥之间产生了仇视的情况。圣经上记载，以扫就起了杀弟弟的意念。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雅各这个人得这个祝福跟他的行为有什么关系？就这样子用欺骗的行为得到祝福了吗？到底神祝福他的本来的意念跟他后来的行为就这样子成就了吗？有人可能会说是。我还记得我信主后不久，曾经在一个场合里就听到这样子说，说你看雅各为什么蒙福，因为雅各是一个渴慕祝福的人。以扫为什么不蒙福，因为以扫不在乎他是不是被祝福。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如果去读创世纪27章，你会发现当以扫发现他的弟弟已经骗取了爸爸给长子的祝福的时候，他抱头痛哭。那样子的观念对吗？我那时候刚信主不久，就像现在我有前几天也去探望一个刚刚信主的，对于在教会里面听的信息，很想知道跟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关系。我那时候也是这样子，我那时候坐在那里听，我里面就有一种奇怪的想法，我想说我这个人之所以信了耶稣基督，最大的关键就是因为在教会里面听到听福音之后，这个福音终于产生了一个我这个人不大喜欢的功效，就是我发现我的人格是有问题的，我发现我里面是有罪恶的。虽然我可以用许多的方法装饰自己，但是我发现我是一个人格有问题的人。我发现福音第一个前提就是在描述人的罪恶，而如今雅各的祝福却是因为他不择手段骗来。我就想说，哇，我说这个神真的很奇妙，到他的面前好像有一些规矩不需要照着人的良知来做的。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圣经的教导？还是说这是一个所谓其实我们中国人不知不觉就有这种想法，所谓的天助人助？我们中国人有这样想法的，你如果要老天爷帮助你，你怎么样？你先要是一个肯帮助你自己的人。你如果要老天爷祝福你，你必须先是一个愿意渴慕祝福的人。圣经却不是这样讲。保罗在罗马书第9章11到13节把雅各以扫的事情讲得非常清楚。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是为了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保罗把以扫跟雅各的这段事情讲得非常清楚，这意思并不是说善恶在神的面前并不重要，乃是说在善跟恶还没有显明之前，双子都还没有生下来，神就已经跟利百加说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你说牧师，那你这样讲，神对人的祝福仍然跟人的善恶没有关系啦？看起来以扫这个人大而化之还比较可怜呢，我这个人的个性就像以扫，有人就可能会这样想。我们在公司里面碰到那些美国人，每一个都像雅各，就是我这样子傻乎乎的。其实我们中国人傻并不一定我们傻，只是我们嘴巴讲不出来，我们英文讲得不够好。神在以扫雅各生出来之前，在善恶还没有显出来之前，只是为了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的主。这是保罗做的非常清楚的注解。那么神祝福一个人跟那个人的善恶到底
有没有关系。换句话讲，我们虽然在这里说我们并不是因为雅各肯抓的行为他蒙福，我们其实所从圣经里面所看到的就是，虽然雅各是一个这样子的人，神仍然祝福他。 In spite of him， 并不是因为 because of him， 并不是因为雅各是一个懂得抓懂得要的人，应该说虽然雅各是一个这样子诡诈的人，神在他生下来之前却已经拣选他了。那你说牧师，你仍然没有解决神的拣选、神的祝福跟人的善恶的问题。这就是我要接下去讲雅各这个人在异乡他的生涯。如果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的话，会发现的确他在因为他的哥哥对他的仇恨，他必须离开，他的爸爸也交代他说，你到舅舅的家里去，到哈兰那个地方，在那里娶一个我们本家的女子，不要像以扫这样子娶迦南的妇人做妻子。但是去了应该马上回来，但是雅各离开家乡到哈兰的路上，一方面是爸爸的命令，也一方面是躲他的哥哥的仇恨。在到哈兰的路上，我们发现创世纪二十八章，神的使者向他显现，他在梦中看见神的使者从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祝福他。而的确他也非常顺利的到了哈兰，他也遇见了他的舅舅拉班，的确他在哈兰也成家立业。刚才我们读的在他的产业当中，他拿一部分想要给以扫，你可以看到他在哈兰这20年的时间也的确看到了神的祝福，而他自己心里面非常明白，所以他才在这里说，他说我以前先前只拿着一根杖子过这个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的人。换句话讲，在过去这20多年来，他在异乡的生活，他体会到，他感受到，他领受到神的祝福，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经历了许多的波折，许多的苦楚，许多的煎熬。好像在神给他的祝福里面，掺杂了很多很多人间丑陋的事情，他不想要的事情。而那些丑陋的事情，却像是雅各自己这个人的写照。在他在异乡当中发生的几件事情里面，我提两样事。一个是雅各当他到了哈兰遇见他的舅舅拉班的时候，在那里在他舅舅家坐了几天，他的舅舅就跟他说，虽然我们是亲人，我也不可能叫你白干啊，你怎么样，想什么呢？圣经上我们看到雅各到了哈兰的时候，经过别人的引荐，第一个见到的是拉班的小女儿拉结，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雅各就说，我要娶你的女儿拉结。他的舅舅就说，没问题，你替我干7年的活，我就把女儿嫁给你。圣经上记载，雅各因为爱拉结，他就看7年如同几天，意思就是说日子就这么样一下子就过去了。没想到在新婚夜宴那一天，在众人欢乐之后，他的舅舅送到洞房来的却是舅舅的大女儿莉亚。圣经上记载，第二天早上一醒来，雅各一看是莉亚。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当天晚上不晓得，大概是因为他喝醉酒了。犹太人的婚庆的确是有很多的以喝酒的方式来庆祝。他去质问他的舅舅，他说，我要娶的是你的二女儿。他的舅舅说，我的大女儿没有嫁之前就嫁小女儿，在我们这里没有这样子的规矩。然后就告诉他，你要拉结可以，我还是可以把小女儿也嫁给你，你再替我干7年的活。过了7日之后，雅各终于跟拉结结婚，然后他又替他的舅舅白干了7年。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 sell， 买一送一，我们最有兴趣。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就不一样了， 我们可能说，哎呀，雅各他连想都没想就可以享受奇人之福。创世纪29:17特别记载利亚的眼睛无神，却没有再加以任何的解释。这非常可能是写创世纪的摩西用一个非常保留的态度来写利亚是一个面貌丑陋的女子，他用一个非常保留的态度来讲他们犹太人的先祖当中有一个利亚的眼睛甚至于可能是有残疾的现象。 Weakness, Leah's eyes has weakness， 就没有再加以任何的解释了。圣经上却说拉结，我们圣经上读的是，我们如果去读创世纪29，美貌俊秀，你如果去看原文的话，美貌俊秀就是人的这个女，她的女子的脸很漂亮。你如果去看原文的话，不是的，原文说她的身段跟她的面容都美丽。各位，你们认为有这样子两个女人在家里，又是姐妹，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生活？圣经清楚地讲到这个家里面充满了纠纷，耶和华连续利亚失宠。利亚这个女子原来也没有意思要做这样的事情，然而她一个失宠的女子在这个家里她就能这样安静地过去吗？你如果我们继续读创世纪29:30，你会发现她跟她的妹妹公开地争吵这些事情。我以前曾经讲过，我来东岸的时候，在一次无意间的情况之下，有一个美国人跟我介绍一个名词叫做 Jack， 就是 Jewish Princess。 我当时还以为他说的那个犹太的女子真的是一个公主的背景，我说她真的是个 Princess。 这个美国人就哈哈大笑，他说 Jewish woman everyone think she is a princess， 他说犹太女人每一个都认为自己是公主。雅各的家庭生活非常的不和谐，这一切的起因都是拉班拿利亚来顶替拉结。雅各会不会回想自己做的事？当他面临那么多的纠纷，家庭的纠纷的时候，他会不会回想几年以前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的舅舅有借口，雅各也有借口。他的舅舅说，大女儿没有嫁以前，小女儿怎么可以嫁？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规矩。雅各也可以借口，他如果以扫跟他吵架的时候，雅各可以找什么借口？是妈妈要我做的。雅各可以告诉以扫说，妈妈多厉害你还不晓得啊，连爸爸都要听他三分，我还能够说不做吗？如今拉班也有借口，然而不管什么样的借口，雅各必须承担这个苦楚。创世纪30:14-16是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讲的事情。那你讲到创世纪30:14，割麦子的时候，流便，这是利亚所生的孩子，往田里去寻见蜂茄，拿来给他父亲母亲利亚。拉结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蜂茄给我些。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蜂茄吗？拉结说，为你儿子的蜂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见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蜂茄把你顾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我不知道你们读到这一段有没有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是蜂茄？我后来就去翻，你们有英文圣经的话，英文是叫做 mandrakes， 到底这是什么东西？我去翻了解经书，找到这个植物的来源，是一个地中海气候里面所长的一种野生的植物，冬天开蓝色的花， 夏天长出黄色的果实，像李子那么大的果实。问题是，这个果实在中东的文化里面，据说是一个能够促进生育、有激情的作用的果实，而且可以帮助不孕的妇人受孕。就好像几千年以前还没有 Pfizer， 没有 Pfizer 这个药公司，在几年来这个公司出了听说一个蓝色的小药丸，非常的厉害。风茄就是几千年前的这个药丸。所以当拉杰看到的时候，拉杰不孕，他想生孩子，他就跟利亚要，利亚说，你已经夺了我的丈夫，还要我儿子捡回来的这个东西吗？拉杰就说，为了呢你儿子这个东西给我，我的丈夫今天晚上可以跟你同寝。然后你看雅各从田间回来的时候，利亚迎上他去说，今夜我用风钱把你布下来了。这是一个何等 humiliating 的 experience。 雅各会不会回想，今天有人用一个果实把我顾下来，好多年以前我也曾经用一碗红豆汤来引诱我的哥哥，今天我所爱的太太，我真正爱的太太，为了这样的一颗果实可以把我卖给她的姐姐。这是他在异乡二十多年来所记载的几样事情中的两样。何西阿在何西阿书十二章第二节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何西阿这个先知，当他读了这段历史的时候，他清楚地看到在雅各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让人觉得很哀叹的事情，就是在神所给他的祝福里面掺杂了许多人生的苦楚、人生的丑陋，而这些苦楚是因为耶和华要照雅各所行的来惩罚他，要按他所做的来报应他。雅各在异乡这二十多年，他生活里面所记载的几样重要事情有两样是我刚才讲给大家听的，都是他应该信任的人，一个是他的舅舅，一个是他所爱的妻子，都应该是他信任的人，却把他出卖了。然而当他尝到这个被出卖的果子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他开始回想他自己的为人？雅各尝到被欺哄的这个苦果的时候，他也因此开始反省他坐在他哥哥身上的事情。耶和华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这是他在二十年在异乡生活里面，一方面很清楚的神保守他，神有祝福他，然而在这祝福里面掺杂了许许多多人生的苦楚。雅各在三十章的时候告诉他的岳父他要回家了，他的岳父又对他提出无理的要求，到了三十一章，终于他发现在他岳父面前已经无法待下去，他像一个过河的竹子一样只能够往前走。这是我今天要讲的最后一点，雅各在过河之前这个经历到底对他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转捩点，到底他在什么事情上能够说与神摔跤，与人摔跤都得胜了。你发现他在预备过河的时候，一方面的确显示出一个真诚 要开始一个完全崭新的人生。一方面他的确显示出一个真诚，要跟自己的哥哥和好，所以在32章第3节到第5节，刚才张牧师带我们读的，他在去之前打发人先到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的哥哥以扫。其实他不必做这件事情的，因为他要回去的地方，所谓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之地，像伯特利那些地方，是在所谓的约旦河西的地方。约旦河是在加利利海跟死海中间南北走向的一条河，他要回去的家乡就在约旦河的河西，而他从哈兰那个地方是从加利利海东北边的地方这样子绕着走过来，而以扫所住的地方是在死海沿海东南边的地方，离他要去的地方大概是差100到200公里的路程，他完全没有必要经过以扫的地，他事实上是直接走过约旦河就可以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你却看到他在回去之前，雅各已经不像以前的雅各了，他并不像以前说能够抓到一点算一点，抓到一分算一分，先骗长子的名分，等到他母亲推建议他来骗爸爸的祝福的时候，他也没有想说骗完之后明天怎么样。雅各已经不再是那样子的雅各了，他想真正的能够面对他的哥哥，他想能够真正的能够面对他的过去，所以他先打发人去告诉以扫说，我想回家了。当然他回到家乡之后，很可能过一段时间哥哥就会知道，但是以往的雅各是过一天算一天，抢多少算多少，现在的雅各不再是这个样子，他里面似乎有一个真诚的渴望，想能够解决过去这一段冤仇。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发现那旧的雅各还在那里，那旧的雅各仍然在那里作祟，那旧的雅各仍然在那里盘算。所以刚才张牧师已经带我们读过了，他说他要把他的人分成两队，好让如果以扫来杀了这一队之后，另外一队怎么样逃啊。然后你看他所安排的路程，他把他的仆人，他把他的使女，他把所有他在他名下的人都一个一个放在前面，一群一群离得非常远，像是哨兵像是尖兵一样都派到前面去。我甚至于不晓得在那天晚上他先叫他的妻子两个使女跟11儿子过去是什么意思。他真的怕到这个地步吗？他真的怕到一个地步想说连自己的妻子儿子都先送到前面去看看怎么样。旧的雅各仍然在那里盘算，然而却在亚伯渡口的时候，这个晚上有神的使者出现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不晓得这里到底他跟神的使者在什么样的摔跤。如果我们说雅各是一个安静的人，以扫是一个在田里打猎的人，圣经上也让我们看到雅各的皮肤是没有毛的，所以当他假冒他的哥哥的时候，他还得穿上一些瘦的一些皮来骗他的父亲。以扫全身都是毛，就好像，所以雅各跟以扫比起来，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跟黑人比，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中国人，你看我们中国人的家庭，鼓励我们孩子运动的，在北美的很少有中国人的家庭鼓励我们孩子去打篮球的。为什么？我们说哎呀还得了啊，在你如果到高中去看那些篮球队，你会想说给他们撞一下不都死了吗？我们中国12亿人口就出了一个姚明而已，你看那些黑人，你看那些黑人能够左跳右跳的都200多磅还那么灵活，我们200多磅的就动不了了。 雅各这个摔跤绝对不是一个体力的胜利。如果他能够胜过天使，我心想，如果一个人能够跟天使摔跤而胜过，他还怕什么以扫啊？何西阿说，何西阿书十二章第五节，雅各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这是他的摔跤，求什么我们也不晓得，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圣经不把他求的内容记载下来。犹太人的拉比文学对于他跟耶和华之间这样在这件事情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很多的猜测， a lot of speculation， 我们不晓得。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想提的是，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件事情之后，你的确看到一个新的人出现了。创世纪三十三章第一节，雅各举目观看，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四百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个使女，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的哥哥。雅各的头脑仍然非常清楚，在排这个顺序上，你仍然看得出来，在他的生命里面有先后次序、后轻之分、轻重之分。他把他使女跟使女生的孩子放在最前面，他把那眼睛无神的利亚跟生的孩子放在中间，他把拉结跟拉结生的最小的儿子放在近后头。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最主要的是这个人跑到前面去了，一连七次俯伏在地。他仍然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他仍然晓得，他仍然很清楚的不知道他的哥哥的反应是什么。然而这个人已经不再是一个抓的人了，这个人已经不再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了，这个人已经不再是一个用小聪明的人了，这个人已经不再是一个为自己留后路的人了。何西阿书有这样记载，他说以色列在哈兰地的时候为娶妻服侍人，雅各为了娶妻牧养别人的羊。何西阿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回头看雅各的历史的时候，当他在哈兰地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的时候，都是为了他自己个人的利益，就连为人牧养羊牧养牛都是为了他能够娶老婆。而在创世纪三十三章，这一个人跑到前头去，一连七次俯伏在地。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过河的主子，过了河之后并不是本领更大了，过了河之后并不是更精明了，过了河之后并不是更会玩手段了。这个过河主子在过了之后，在他生命里面的转变是他是一个勇于认错的人，他是一个勇于面对自己在过去用自己的手所编织出来人生苦楚的人。这是过河的主子，不是一个更会杀更会抢的人。他跟神之间的 interaction 所产生的转变是这个样子。这个人开始成为一个让人刮目相看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也应该如此。当我们看在我们过去的年岁里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若是安静一点，都可以数算神的祝福。但是我们会发现，在神给我们的祝福里面有很多人生的酸楚。雅各这个人学到的是他从这个酸楚里面开始 看自己这个人的写照，而他得胜的地方是他能够面对自己的过犯，是他能够成为一个在他所犯错冒犯的人的面前成为一个卑微的人。这是一个在神的手里面过了河的主子。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耶稣里也是与神面对面的，也希望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生发出同样的转变。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来这里敬拜，借着诗歌拨饼，也借着看你在历世历代的作为里面，在你所拣选人的身上，你的手其实并没有纵容他。雅各所做的，耶和华已经照他所做的刑罚了他，报应了他。然而神对我们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因此我们在你的管教中却又发现你给我们打开敞开祝福的门，让我们能够与世人不同，成为勇敢的人，成为诚实的人，成为宽广的人，成为在需要卑微的地方做卑微的人。谢谢恩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